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本次节目有如下的内容：首先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盛大游行的报道，之后为您播送国内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接下去是曝光山东潍坊市虐杀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节目的后半部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恶行引起海外的关注和谴责。最后是一位昔日受谎言蒙蔽，如今明白了真相的母亲说的心里话。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听众朋友，在海外，节日庆典举办游行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通常人们一大早就来到游行队伍的必经之地，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井然有序地等待。2006年5月20日下午，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巴克汉诺市举行了美国东部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草莓节庆典大游行。法轮功游行队伍作为唯一荣获邀请的亚裔团体，获得游行的五项大奖。下面是详细报道。
西弗吉尼亚州草莓节始于1936年，如今已举办了65届。这个风格独特的西弗州传统游行庆典，如今已发展成为美国100个高水准的游行之一。
游行团体5月20日举行的庆典游行，把已经持续一个星期的草莓节庆祝活动推入高潮。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居民一起在街道两侧观看了游行活动。在上百个游行团体中，由来自华盛顿 DC、 纽约、北卡等大约300人组成的法轮功队伍的阵容最为庞大。法轮功游行
紧随其后的是莲花花车，花车顶端盛开着一朵巨大的粉红色莲花，层层花瓣由透明的粉纱精致而成，绿色的莲叶上用中英文绣着金色的真善忍，三层的花车上每一层都以粉红莲花点缀，黄花绿叶相衬。车手的花丛中，三名东西方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盘腿打坐，示范法轮功功法。四名手持莲花的女学员在花车前翩翩起舞，五名女法轮功学员身着唐朝仙女服装，伴着优美的音乐向观众致意，展现了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
法轮功队伍最后压阵的是70人组成的腰鼓队。西弗吉尼亚州的许多民众都是第一次目睹中国腰鼓表演，连连称奇。在一个多小时的游行中，法轮功学员所到之处引来了阵阵的喝彩和掌声，人们纷纷向法轮功学员索要资料。
游行结束后举行了颁奖仪式，首次参加草莓节庆典大游行的法轮功游行队伍荣获了五项大奖。法轮功学院的花车最受欢迎，荣获庆典大游行专业花车第一名、草莓节青少年最喜爱的游行花车奖和西弗州草莓节庆典最受主席欢迎奖三项大奖。腰鼓队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的冠军，天国乐团军乐队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季军。
游行组委会主席史蒂文·本森说，去年西弗州草莓节组委会成员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加州好莱坞圣诞节大游行，他们很欣赏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随后特别打电话邀请法轮功学院的军乐队、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今年草莓节大游行。本森说，评委们一致认为法轮功的队伍非常出色。随着法轮功学员近几年来逐渐融入美国自由的多元文化社会，众多的民众对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
听众朋友，当今的中国大地上，贪官污吏无人管，行善做好人却被抓被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7年的时间了。由于他们采取黑箱作业，使得许多中国人感觉不到迫害的严重程度， 甚至怀疑迫害的存在。下面我们就为您报道一名中国河南的法轮功学员赵庭云被迫害致死的经过，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共毫无人性的邪恶。
2006年元月六日下午，河南省新乡市610公安局国保大队红旗分局伙同东街、西街两个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赵庭云，并劫持在新乡市拘留所非法关押。赵庭云绝食抗议迫害。当天晚上，牧野公安分局前进大队长和另外两个科长闯入赵庭云家中进行非法抄家，翻箱倒柜，劫走了大法书、真相资料和其他用具等。赵庭云家里被翻得凌乱不堪。赵庭云的不修炼的丈夫刘安运也在当天晚上被绑架到760厂招待所，在那里被关押了3天2夜，元月8日又被非法关在拘留所。元月13日，赵庭云绝食已经7天，情况危急。这期间警察强行给赵庭云灌食，上午下午各灌一次。遭到暴力灌食后，赵庭云开始吐血。元月15日晚，在赵庭云的丈夫刘安运刚被放出来时，赵庭云已在当日凌晨被警察迫害致死。
赵庭云的丈夫刘安运虽然在尸检单上签过字，但从未曾见到妻子的遗体。尸检单位是新乡市医学院，赵庭云的家人要求见遗体，被警察无理拒绝。元月18日上午9点，新乡市监管支队队长许强来到赵庭云家中，说赵庭云的死因是绝食虚脱而死，家人疑虑重重。牧野区政府、公安局、赵庭云单位的领导和保卫科人员轮番到他家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逼迫家属在火化同意书上签字，否则他们声言要强行火化。随后家属多次请求看赵庭云的尸检报告，而负责此案的许强称，尸检报告是法律文书，按规定不给家属看，只能由其口头传达。
家属为了能看到赵庭云最后一面，多次请求有关单位和领导，直到元月27日，公安局才同意家属去给赵庭云换衣服。当家属到新乡市殡仪馆时，院内已有几十个便衣警察在等候。当时公安局只允许进去4个人看遗体，他们为了掩盖赵庭云生前曾经受到血腥拷打的事实，已经给赵庭云换上了衣服。但赵庭云头发凌乱，在给赵庭云整理仪容时，发现他的左侧脖子上有一块淤血，左耳后部位有1.5厘米的伤口，在后脑的部位有一长条形血肿，明显是受到钝器击打造成的致命伤。当家属要看赵庭云换下的衣服时，新乡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支队长许强支支吾吾，最后让家属去找红旗公安分局。事情败露后，许强做贼心虚，数次拒绝家属再去看赵庭云遗体的正当要求。为了替屈死的母亲申冤，赵庭云的儿子跑遍了新乡市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却没有一个律师敢受理此案件。
山东省潍坊市一些不法官员追随江氏集团制定、执行迫害法轮功的决策。近7年来，潍坊市至少有117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上千名被判刑、劳教，成千上万的潍坊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停职、停薪、开除、经济勒索、流离失所等等。以下我们提到的3个人都对此恶果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现任中共潍坊市人大专职书记的59岁的王志华，从1999年到2006年初一直分管迫害法轮功，在任潍坊市政法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并具体实施了对法轮功学员江国波的迫害。江国波2次被劳教都是他批准决定的。王志华是潍坊虐杀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王志华的电话13356701616 13606361616 0536878-9588。
现任中共潍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副市长的54岁的李守玉是另一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在市委和市政府，他分管迫害法轮功。 他的电话是办公室0536-8789-696，住宅电话0536-8219-669，手机13356729399。
曾任淄博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淄博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共潍坊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振华，警号050001，也是潍坊地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名主要责任人。
5月16日，法轮功学员追查国际和大纪元报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地方新闻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群体灭绝罪行。参加发布会的有圣彼得堡人权事务活动家、历史学家、社会团体代表、俄罗斯著名报纸《高峰时刻》和地方媒体《圣彼得堡方向报》的记者。
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安德烈向大家介绍了中共江氏集团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性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最新揭露出来的中共在秘密集中营、劳教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毁尸灭迹的罪行，使与会人员非常震惊。追查国际的代表基尼斯通报了对中共当局迫害并残杀善良和平民众罪行的最新调查结果。人权组织公民监督的代表佛多文先生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早就被国际舆论所关注，中共当局的恶名、邪恶的专制王朝已经在国际人权领域广泛使用。
历史学家、前政治评论家多里宁先生说，由于中国的现行专制体制造成很难把更多的集中营里面的真相公布于世，并且在中国几乎没有公开的人权保护者。他认为，支持对这一事件的调查有助于打破中共的铁幕。他还说，重要的是应该有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参与调查。社会慈善组织善心基金会的主席奥古尔佐夫说，从被关押者身上活体摘取器官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一种野蛮虐杀的行为，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的。
最后，参加会议的组织联合起草了一封给各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呼吁尽快对中国劳教所和监狱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状况展开调查，对中共当局活体摘取被关押者器官的罪行进行调查。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犯罪行为坐视不管。
奥地利绿党在4月26日新闻公告中要求卫生健康部长表达对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的关注。该党卫生健康问题发言人库尔特·格林瓦尔特表示，奥地利卫生健康部长劳赫·卡拉特女士应当提到在中国的侵犯人权问题，那就是中国劳教所盗取器官并出售。
新闻公告中说，据可靠消息，在中国的秘密死亡集中营关押着成千上万不受中共政府欢迎的人，如法轮功修炼者。这些集中营的目的是盗取这些人的器官进行国际器官贸易。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器官摘取是在活着的健康人体上进行的。中国的卫生部虽然已经做出了一个从7月1日起生效的意在停止这类操作的决议，然而令人担忧的是，7月1日之前，中共政权将会把全部的证据销毁掉。格林瓦尔特还指出，另外，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急剧上升，除了上述操作以外，中国的精神病院也被滥用来转化不受中共欢迎的人。中国的卫生部长也出席了正在维也纳举行的欧盟卫生部长会议。格林瓦尔特对此敦促奥地利卫生部长劳赫·卡拉特对中国卫生部长提及在中国的侵犯人权问题。他说，我们请求卫生部长劳赫·卡拉特努力促成对中国劳教所进行一个系统的调查，并且对由媒体、非营利组织和律师等成立的一个致力于调查的联盟给予支持。通过一个尽可能快速的调查，生命将可能得到拯救。
中国大陆的一位母亲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五年多里，在谎言的欺骗、宣传和压力下，曾多次配合中共不法人员迫害自己的女儿。在经历了许多风雨波折之后，她患病了，女儿还细心照料母亲并讲述真相。这位母亲得知了迫害的邪恶和孩子受到的苦难后，她痛哭流涕。以下是这位母亲的话：
我以前对法轮功不了解，我女儿练法轮功，刚开始我就很反对，认为她年纪轻轻就去学这些东西，总认为她不听话。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每次公安局和她的单位来抓她、关她，我都配合恶人，对女儿又拧又踢又骂，逼她转化，直到她后来被逼得离家出走。她走后，我天天想她，同时又恨她不听话。别人家里和和睦睦，我们一家人却四分五裂。尤其是我患重病时，无人照顾，我躺在病床上，怨女儿没有孝心，常常越想越气越委屈，后悔当初同意她去学法轮功。女儿在外颠沛流离，饱一顿饿一顿，可她其实时时惦记着我。为了让我明白真相，不被谎言欺骗毒害，她把我从家里接出来。当时我见到她又是喜又是恨，我不准她谈法轮功的事。前几天我又骂她打她，还乱骂大法和李老师。结果没几天我就得了脑血栓，说话不清楚，半边手脚无力，不能行走。接手吃饭都要人帮忙，生活不能自理。女儿守在我的身边，白天黑夜地照料我，她对我很好，很有孝心。女儿告诉我，法轮功教人对谁都要好。她还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我才彻底明白了，原来法轮功学员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这些人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无辜地遭到了迫害。他们没有犯法，真正违法的是整他们、害他们的那些人。现在我经常在心里念女儿告诉我的几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几个晚上我睡着了都在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我的病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已经能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路了。我真是很后悔以前对大法和李老师说过那么多不好的话，做了不好的事。我把这些说出来，是希望还有像我以前那样的人，不要再稀里糊涂地做助纣为虐的傻事了。那些坏人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整我们的亲人，我们怎么能够跟这些人一帮轰呢？我们应该站在自己的亲人一边，去抵制那些坏人，不准他们对我们的亲人为所欲为。我们理直气壮，那些人就会怕，就不敢乱来，这样才是真正保护了我们的亲人，也是保护了我们自己。
听众朋友，法轮功学员不为钱财牺牲自己的节假日甚至生命，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们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您早日了解真实的情况，活得明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